好，今天是4月16号，我们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礼拜也是我们刚开始过去一周我们在做这个门训塑造主生命这一套的门训。那我们做这个呢，其实介绍一下这个塑造主生命，我们就说这五个字中间那个最主要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像基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很常用的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在使徒行传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外邦人叫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他的那个叫做什么，当时他们是用他们的希腊文吧 Greek 他们那个语言的时候，当时2000多年前说这个 Christian 其实的这个意思就是 Little Christ 小基督，他跟他们这一群人跟随耶稣，他们就是按照耶稣的要求遵行他的大使命所以是跟随耶稣像他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到了我们2000多年后，我们的这个基督徒有时候真的是像基督吗？不像，我们都认为这个应该是更多人认同的。但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将来就是要像他，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宗旨不是现在就能够实现的就像我们马拉松一样你要跑多少跑马这个训练马拉松这个长跑要有计划有规律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我们就说门训就是要帮助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怎么样一个持久的一个顺服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呢，耶稣就把通过这些操练把我们的性格变得更像他把天国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然后把我们放进他的计划当中，然后帮助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一起的同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教会的群体里面，以及工作当中工作的职场，还有社区的服务，跟你的邻居这些关系当中，我们去行使怎么主的大使命。所以我们这个门训不是说一套教材一本书好难读要做功课这样子，其实是通过这个是与怎么基督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过程。门训是一个过程，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跑这个马拉松需要有规律的有计划的去训练，每天都要去跑的，不可能我今天不跑了明天再多跑2个 mile 不行的就是要有规律，人家要讲科学讲方法的。所以其实门训我们也一样与主同行的这个，我常常就说其实我上个礼拜在做这个操练的时候，我说其实就是应该在我们的这个每一天，我们现在有手机我们的 appointment 我们的什么约会医生的预约我们的工作时间或者朋友吃饭什么都要上面记一下，不记得的话真的不记得了，我们现在这个脑袋都智能手机化了对吧。所以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把你的与耶稣有个约会，每一天有跟他有一个约会一个 appointment 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读经祷告来到主的里面他们就说往往养成一个礼拜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大概要6个礼拜。然后所以他这本书我觉得还是蛮符合这个心理什么社会心理的调查蛮符合社会科学的这一本书就是刚好6周的时间所以通过这样我们的一个门训小组能够彼此的相约能够一起的走，彼此的鼓励一起的走这条路，成为什么样目标在前面向着这个标杆去前进，每一天都去做一点就成为主的这个中心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的主题呢，就按照这个门训第一周的主题，就是与主同在背诵的经文我们刚才也读了也希望大家也背了，也就一句话不多，没有说你把整章背下来15章约翰福音15章就是那一句的经文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哈。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就是约翰，就是四福音书，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刚刚结束了路加福音的教导哈。然后呢我们 下来会主要讲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其实约翰福音很难读的，你回去看很多的教导，很多神学方面的教导比如他这个十五章呢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这个临别的教导在前面的十三章大家都知道了哈，我上次讲到也讲到这个最后的晚餐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十三章记录了怎么样主为门徒洗脚，然后预言他要被出卖，然后到了十四章呢耶稣去安慰门徒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哇，那个经文真的是，其实约翰福音很多的那个经文很有深度的然后他应许了圣灵的降临我走了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会派一个嘛，求我天上面的父派一个差一个保惠师真理的灵，这个就是圣灵，就是与我们今天我们的门徒我们信徒同在的真理的灵哈。然后十五章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这个比喻我们都知道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就是用一些，因为葡萄树在当时中东两千多年前的中东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们在这个逾越节晚上上面他们会喝这个葡萄酒对，就像我们中加州的这个气候一样很干燥，阳光非常好，然后葡萄很多然后很多的葡萄园，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葡萄树和枝子这个比喻一开始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三个人物第一个就是天父栽培的人 gardener 其实应该说园丁那他们说原来那个翻译其实叫做 farmer， 因为当时的 farmer 都去种葡萄的，因为葡萄树很多，但是我们这里的 farmer 又很不一样，所以呢他就翻译成栽培的人，就是栽培葡萄树的那个人然后呢我们说有点像园艺师了要会去剪，我不懂玫瑰花我都不会怎么剪反正它就疯长，不过他们说每天你要怎么怎么剪那我说这个葡萄树你看我们看天父怎么样怎么剪我们这些枝子的不结果子的他要剪去 cut， 动词我们看 cut 然后呢结果子呢他要 clean 修理干净，哇真的是我们来看到神的我们天父阿爸的这种全权的掌管他种的这个葡萄枝子都是他来管理，还有精心的护理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作为枝子的呢，我们要顺从那个修剪，修剪很痛苦的，真的是。但是我们叫做什么？没有痛苦就没有成长。这个葡萄树枝子的事情，我觉得就很好在这里说，就是我们需要修剪，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经历痛苦，对吧？孩子哇的一生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痛苦就来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病痛，特别是那个慢性病最折磨人的，就把我们的那个品格磨出来了，修剪出来了，还有跟家人的关系这些我们就不多讲了怎么修剪，我们说修理经常我们就说孩子做了什么坏事情说等爸爸回来修理你我说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说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的通过不同的，他爱我们，但是也是精心的要护理我们，为什么我们就才能够多结果子，不是说天父这个威严的爸爸就是要我们乖乖的顺从要听话，他有更好的更大的一个计划更美好的这一个的，我们看不到，我们人太有限了，看不到天父的更大的更长远的 更完美的一个整一个的这个图画啊。我们只是里面的一个枝子哈，这个葡萄树上面的一个枝子，或者是一个大拼图上面的一小块的那个小拼图，对吧？所以我们看天父啊，天父讲了，天父是栽培的人。第二个是谁呀？我们都知道了，是葡萄树，葡萄树就是耶稣哈。耶稣是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到了第五节那里他又重复我是葡萄树啊 ，the vine。The vine 这个葡萄树它的工作是什么？供应养分，对吧？供应养分，把这个葡萄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图画，那个葡萄树真的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非常的粗，你看到它那个干，哇，真的是要把地里面的那些水呀，养分，供给这些枝子，枝子非常的繁茂。然后他怎么样？耶稣要把天父所吩咐的教导，要教导给我们。好，他刚才我们第三节那里讲了，他讲的道怎么讲？要洁净我们，让我们得到从里到外的这种更新，这种洁净。然后他还提到藏在耶稣，这个葡萄树还藏在门徒里面。他重复了好多次，我们马上会讲藏在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藏在里面那种连结，刚你们看那个图就知道枝子跟这个主干的那种连结，断不了的，一断就枯干了，就烧掉了，对吧？还有一些枝子是不结果的，这个园丁怎么样把它剪掉，细心的这个剪掉，结好果子的慢慢的修剪。所以你头脑里面有那个想象一下，我们有点想象力，读圣经有经常有想象力。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跑到学校的葡萄园那里，经常在那里，有时候我会有时间的话那在那里，祷告，然后看看那些葡萄树，然后会想到神的话语，真的是活，神的话语是活的，所以他怎么样，他要成就，第七节那里我们讲到他要凡我们所祈求的，这个耶稣会成就我们门徒所祈求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很快的看，这段经文，然后他爱门徒，他遵守父的命令，藏在父的爱里面，这个就是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榜样，基督是一个为什么叫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世界上，当然了他有上十字架，做了我们的这个替罪的羔羊，献祭的羔羊，这样一个使命。但同时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来让我们跟随他，跟随主耶稣的榜样，遵守父的命令，藏在父的爱里面，然后我们还要彼此的相爱。然后还有一点，第十七，我们今天讲的很快，先把这个耶稣所做的工作他那些动词挑出来，第十六节那里就讲到了，不是我们门徒拣选了耶稣，是什么？耶稣拣选了我们。哇，这个是跟当时而且跟现在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种学徒就是要拜师学艺嘛，耶稣是亲自的拣选他的门徒 calling，被选上的，其实我们在座的都是已经被选上。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好人，用中文经常想，不是，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是因为得着了神的恩典，神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蒙召，包括了我们线上面也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靠了主耶稣的你和我，我们都已经蒙召了，被选上了。所以以弗所书那里怎么说？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恩典我们被选上是一个恩典，能够去做工去结果子也是一个恩典。因为怎么样，这个葡萄树源源不断的供给我们这个养分，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被选上是有使命的，使命是什么？主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我们 还要说这个是长存的果子。这果子是什么意思啊？我马上又要讲。所以我们今天马上现在马上就转到讲门徒了啊，讲完天父啊，这个 gardener 这个栽培的人啊，耶稣是葡萄树啊，我们呢是枝子 the branches 啊，还是记住那个图画，想象这个图画，我们这个枝子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然后如何要果实累累，多结果子呢？我们一定要跟这个葡萄树连接，与主同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哈，与主耶稣连接，与主同在，然后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那好，我先把这个多结果子讲一下，然后马上就讲这个与主的同在。果子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哈，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大家都会背了这句经文，什么叫做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那里讲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九果，我们的年轻人会背的哈。哇，上次我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哇，原来我们从小，我们带他们来教会，从小到大这样子学，因为他们记住，我们有一个初中生居然把圣灵的九果全部给我背出来了。做得到吗？肯定做不到，但起码他能够背，对吧？所以这一点才是重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这个需要操练才能够活出来的哈。我们要是都我们在做做妈妈就知道了哈，做父母就知道了哈。忍耐，神就给我们很多，我们的孩子要忍耐。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那种青春期的孩子，哎呦，你就要等啊等啊，等到他出生那天为止啊。那这个要忍耐哈，忍耐真的是每天在学习，每天在操练。感谢主，我们有主的恩典，真的是天父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孩子哈，接纳他们，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哈。第二点。第一个是圣灵的果子，我们说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第一个是自己一个圣灵的果子哈，在主里面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活出圣灵的九果。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传福音，帮助他人认识主，一起来跟从主好像一些宣教士的工作哈，其实我们也会周围的人传福音。其实这套门训它一直慢慢带领我们，有教导，专门教导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挺不错的，确实是挺不错。但是做不做的出来，当然了，还是一个字，操练，对吧？所以我们今天马上就说这个多结果子要藏在主里面嘛。那怎么样才能够藏在主里面，与这个耶稣连接，与主耶稣连接，连于葡萄树，就像我们第三天的门训那个标题就是连于葡萄树，我们今天讲两点。第一点就是怎么样藏在他的话里面，我们都知道了神的话语是什么，我们的灵命日粮 daily bread。没有说 daily rice 美国人他们西方是 daily bread，我们中文就译成灵命日粮，就是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保罗吩咐他的后来者，保罗也带了门徒的，保罗带的那个叫提摩太，所以有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他讲的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圣经是有益的，可以教训，可以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为什么我们要带孩子来教会，我们也要读经。但是有一点我们往往 我包括我自己，读了16节就完了，其实17节更重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先怎么样，那个养分，我们这个枝子需要得着葡萄树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养分，就是要藏在主的话，那个话语里面，神的话语里面， 啊，这个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怎么样，要遵守主的命令，这个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第四天第五天的那个就是如何学习顺服，然后还有顺服的挑战啊，里面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就啊说到我心里面去了，就是说我们自己哈，我自己都知道应该顺服，也知道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顺服，但是偏偏呢自己就不愿意顺服，而常常为自己的不顺服找借口啊。吃饭打钟他打错了，打错了我的时间，刚才我也分享了这个哈啊。其实我们来看耶稣的门徒，当我们来读这些福音书啊，做门训的时候，我们来看回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他当初拣选的，其实耶稣拣选的门徒不多，真的是。有时候我说为什么他不多活几年，大家都会不会想到，然后他会带更多的人信靠他。为什么他就服侍出来三年多，就带了十二个人，然后一个还出卖了他。慢慢去品味哈，这个圣经其实很深奥的里面的东西，但是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的门徒都是什么很平凡的人，大家都知道了打鱼的，然后因为他们愿意跟随主，愿意撇下，你看到彼得去，彼得和还有他的那个安德烈哈，他的兄弟两个马上就把渔网丢下了，不打鱼了，然后又跟着主耶稣出来啊。其实他们也有转转折折的，大家都知道哈，其实约翰福音嘛下来十八节十九节，十八节讲了他被捕，十九节二十节讲他复活，二十一节讲他复活以后那个才精彩。其实他们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以后，他的门徒就散了，全部都散了，走了，离开了，真的是挺惨的，你想象一下真的是挺惨的。耶稣教导了他们那么多，然后他们回，你知道他们重拾旧业，他的门徒又回去了打鱼了，耶稣走了干嘛去啊，对吧，那个领袖都走了，对吧，死了，然后他们去打鱼，然后耶稣就显现了，跟他们说，然后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他三次，你爱我的话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他最后还说了，彼得最后你也要像我一样，其实最后彼得还是跟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而死的，殉道的，这个就是至死至终的，到了死也要跟随的这样一个，哇，这个真的是一生的操练，需要一生的操练。也是当然了，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啊，我们都知道。后来到了这个啊，《使徒行传》，哇，我今天把整个新约都给你们讲了。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章就讲到了耶稣升天以后，等了多少天？他们在等，大概五十天，应该是。五旬节嘛，圣灵就降临的，然后这些无知的小民他们都说打鱼的，哎呀，彼得安德禄啊约翰这些都是打鱼的，后来是得到了圣灵的带领，他们起来讲道，然后起来建立教会啊，你会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子，因为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勇敢的去说，然后最后他们都变得不平凡，本来是平凡的人 ，ordinary fisherman 哈，平凡的这个打鱼的，最后他是变成非常不平凡的教会的领袖，哦，讲一个故事可以哈，很快的讲一个故事，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他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十七世纪，他大概一六一几年出生在法国哈，他是一个信徒，他出生非常的卑微，父母是农民，他卑微到家里穷到一个程度，他十六岁就去参军了，因为参军他说起码可以管我吃饭，还有一些 工资啊，当时他们还有那个什么 stipend 啊，发一点补贴，我们说。然后他结果他16岁的时候，他是在战场上面，他看到了一棵光秃秃的树，然后他想到那棵树会长成那个枝叶繁茂的，到夏天的时候，哇，他得到了感悟，他就觉得他要寻求神，要寻求这个灵性哈。后来他就在受伤发生很多事情了，战争当中受了伤，然后他其实他的腿是瘸了，后来是终身的都是瘸着腿。他16岁，然后10年以后26岁，他就进入了巴黎的，当时巴黎的一个修道院，他是做了一个普通的修士啊，修士就是修道院里面的哈。当时应该16世纪、17世纪应该还是蛮时兴的哈。但他这个劳伦斯，他关键他你知道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你以为他不用干活就在那里念经，没有，他要干活，他是在厨房里面做勤杂的，而且他受的那个教育很有限，所以他在修道院没什么地位哈。但是他的品格却吸引了很多人。据说他是怎么样，他一边削土豆，就是在那个厨房里面，他的工作就是打杂，可能厨师都轮不到他，他打杂，他是一边削土豆一边操练神的同在，所以他有那种内在的那种平安。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你内在的那种平安，你那种品性就能够吸引人。所以后来很多人就来寻求他，需要这个灵性的指导。最后呢，这个修道院里面有一个教父，还是一个神职人员，很有名的，我都很那个名字很长哈。然后他就记录了这个劳伦斯弟兄的在厨房里面削土豆的那些智慧之言啊。然后他还给人家写一些简短的书信。到了后来哈，真的是神的这个圣灵的同在。后来他就这个他死了以后，这个神父就帮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非常有名的，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翻译，应该有，肯定有。然后呢，他们就批准他，而且这个还是巴黎的总主教批准出版，因为他是一个厨房的勤杂工，你要出一本书不容易啊。不过后来是另外的神父帮他出的，然后而且他表彰这个劳伦斯。弟兄是怎么样，他忘记了自己，并愿意为神失去自己，他不再想到美德或者是他自己的救赎，他总是用没有利益的爱来管理自己。哇，我觉得这个翻译好像有点拗口，但是他真的是50多年的操练，他应该是70多岁的时候去世的，一直就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一直就是在厨房里面。哦，没有，他厨房里面后来做都做到那个腿好像腐烂了。哎呀，真的是，因为这个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哈。后来他们就让他去做鞋啊，鞋可能就坐在这里就轻松一点吧，那个工作，但是一生都是那种手工劳动者。哎，他就在那里操练与神的同在啊。所以我说跟从主耶稣成为主的门徒是一个需要不断的操练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繁忙迷茫三个忙，他们说繁忙那个忙，然后迷茫的那个不知道忙什么到底哈，还有一个忙居然是瞎眼的那个忙，盲眼的看不见啊，而且这个世界非常的嘈杂，我们如何能够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聆听主的那个吩咐，这个真的是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操练当中。所以我们希望啊，这个啊操练主生命这个十架篇这一本书，能够6周的功课，能够帮助我们培养一个渴慕神的心，真的是要有那种爱对神的那种爱，到你真的就像你运动，有人爱运动，真的每天真的去跑步坚持下来，当我们爱主爱到那种，真的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我觉得哎你。那就像那个活水源源不断的得到那种链连接那种养分哈。所以我们复活节刚刚庆祝了主耶稣的复活节，也纪念了他的爱 爱到我们爱到底，甚至为我们舍命，那我们也需要回应主耶稣的牺牲和爱，每天与主有个约会，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读经祷告默想，最后一句话就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好，谢谢大家。